都是父亲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想到父亲节，我们就特别想到，我们确实很难听到有什么诗歌说纪念父亲的，很少很少，或者说父亲非常伟大的，很少。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母亲节，大家很热闹，是，所以有人就做了调查，在美国的家庭里面对父亲节跟母亲节的重视的程度怎么样。那上个礼拜五有一个结果就出来了，63%的家庭说他们同样的看重父亲节跟母亲节啊，你相信不相信是你的问题了啊。63%说他们同样的看重父亲节跟母亲节，然后剩下的那些有26%说他们比较重视母亲节，有剩下的11%说他们比较重视父亲节。这个数目不管是你怎么想，你大概就问我们在座的做父亲的，你今天父亲节你想想看跟母亲节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一样啊、哦？母亲节大家都很高兴，孩子们都送爸爸送卡片啊，送。那做父亲节你有没有收到孩子的卡片啊？有没有送到孩子的礼物啊？我不晓得啊。我们就想到为什么很少人或者是一般的都很少说到父亲节是这样的啊，应当值得纪念。我们在唱的歌曲里面也很少说到父亲的伟大，很少很少。我自己没有唱过一首诗歌或者是一首歌曲啊说父亲伟大的，没有一首都没有啊。我也没有听到人家我的儿子唱对我唱说爸爸你真伟大，没有一首诗没有一首歌这么唱的啊。我记得在小时候在中学的时候高中听过小孩子唱的啊。那这首诗这首歌呢，我想从台湾来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概都知道啊，很短的一首歌啊，很简单啊。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到我家，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因为爸爸的伟大就是跟妈妈不一样的地方啊，妈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男女当兵嘛，是不是？好男当兵啊，好姐打兵啊，所以爸爸就是跟爸爸跟妈妈不一样的，就是能够当兵，所以就在当兵那件事情上面显出爸爸的伟大。现在在美国就不一样了，爸爸妈妈都可以当兵了。所以妈妈的爸爸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我就不知道啊。不过总是这首诗歌呢，这首歌呢，接下来又唱了啊，这个小孩子唱啊，说爸爸爸，爸爸哥哥爸爸你真伟大啊，爸爸还有一半的伟大啊，哥哥也有一半的伟大，然后就唱了啊，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牵挂，不用担心的、啊，你们家人都走了没有关系啊。不过呢，这个孩子还小啊，他说。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好吧，这是爸爸有一半的伟大哦。我就是很喜欢这首诗歌，可惜没有人唱这首诗歌给我听啊、哦。我当兵的时候，我孩子还没有出生，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唱这首诗歌。这是我们一直在想啊、哦，做爸爸应该是在哪一方表现伟大？我们其实也都希望我们自己的父亲是最伟大的父亲。那你怎么去表现，怎么去诉说爸爸的伟大？所以在20年前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妈妈过了3年也就连就接着就去世了。我们兄弟姐妹就想说我们怎样纪念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啊？我们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纪念他们，因为他们留下给我们的不单单是说我们的受教育，不单单是我们的长大，还留下给我们一些财产，可以让我们到现在还在使用。每年我们回去或者是在家乡的兄弟姐妹，他们总是有几次出去玩，那出去玩的那些钱呢、啊，就是用我父母亲留下来的钱，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因为兄弟姐妹就说了，爸爸妈妈的钱不要完全就分光了，留下一部分，以后我们就常常聚会，常常相聚，到各处去玩。每次聚会呢，我们就要说爸爸妈妈怎么伟大啊！不过这样的玩来玩去呢，还是不够。我们有一天玩过了，那我们的孩子怎么知道说他们的爷爷奶奶到哪里去了呢？所以我们就想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能够纪念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的。所以兄弟姐妹就是好，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写一篇文章啊，或者写几篇， 把父母亲在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呢，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一本书啊，叫做《吴家的故事》，差不多150页，有文章呢，有照片，就是我们家的从小到大，所有的照片都在这里面。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小的时候不晓得，我看的时候才知道说，我的大姐啊，她知道很多事情是我以前都不晓得的啊。那有些弟弟呢，他们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到美国来了，我也不晓得。就在这本书里面给我很大，好像是回到他们的身边去听他们故事一样。当然这里面我们不是只说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的伟大，也从父母亲他们的身上学了很多的功课。每位父母亲啊，都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都知道，那从一些不好的地方，从他们的经验里面我们怎么去学，那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啊。我们看见有这么一位做父亲的，他怎么样为他的儿子求耶稣。我相信我们读过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纪念他的父亲。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故事里面来。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说，过了两天耶稣就离开那地方。离开哪个地方？离开撒玛利亚。因为耶稣这时候才刚刚开始传道，他在耶路撒冷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人就信了主了，信了他啊，信了他。甚至在耶路撒冷的公会，就是圣殿里面的那些元老，他们组成的公会里面，这些长老啊，都知道说耶稣是由神那里来的，是来做师父的。其中有一个长老叫做尼哥底母，还特别去请教耶稣。我们就知道了，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当然很多人信他，可是一样的树大招风了。在同行当中有很多人就嫉妒他，耶稣他本来做木匠，现在不做木匠了，他做什么？他做老师了。在同行里面，耶路撒冷有很多做老师的了，看见学生都跑到耶稣那边去了，那自己就没有学生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人就想尽各种办法说怎么样来对付耶稣。耶稣这时候才刚刚开始传道，他就要回避这些事情，他就让步了，他就回到家乡去。当他要回到家乡去的时候，他经过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他见到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就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不但是他信了，他还回去把他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讲了，说这位真是先知，所以全村的人也都信了耶稣了，大家欢迎他。可是耶稣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欢迎他，因为欢迎他在这个时候不是好事，所以他说我一定要回到家乡去，回到我家乡去呢，人家不会尊重我，那我就没事了，我不会，大家不欢迎我的话呢，我就默默无闻，我就安安静静的传道。所以他就回到了加利利。这是我们刚开始就说他回到了离开了撒玛利亚，回到了家乡去。那在那个地方他就来到了迦拿。那迦拿是耶稣在前面就提到他在那个地方第一次行了神迹，把水变成酒。首先我们要说行神迹是什么意思？是行一件事情我做不到的吗？行一件事情你做不到的吗？或者是做一件事情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或者你怎么定义神迹？人家说这是神迹，你怎么知道这是神迹？我们在迦拿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耶稣在迦拿有一次有一个婚礼，耶稣的妈妈也去了，然后在这婚礼上面他们酒喝完了，耶稣就告诉这些宴席的人说怎么样把水呢倒下去，然后摇出来就变成酒了。这件事情大家知道是神迹，是第一件神迹。我们要问，医病赶鬼是不是神迹？医病赶鬼是不是神迹？因为有很多人可以医病赶鬼，可是当耶稣讲到说这是在加利利亚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显然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把水变成酒，很可能你把水放在那地方，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还不会变成酒了， 放了一百年也许会变成酒，还不变成酒你把它放一千年也许就变成酒了，也许就是那个样子呢，哦，也许就是细菌就下去了，就把它变成酒了。可是要在一刹那之间说把水倒下去然后又把它摇出来能够变成酒的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超越时间的，在时间上面做不到的。水可能变成酒，只要你有很长的时间，可能没有人做过实验，所以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倒下去又摇出来变成酒的没有。这是把时间缩短了，缩短到一下子，这是超越了时间的。所以神迹，什么叫神迹？是超越时间的才是神迹。可是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是要做什么？他是要来看看前一次他在这个地方行的神迹，那些相信他的人他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一个人信了耶稣并不是就完全啊，就什么事情都知道了，就好像一个人去当兵并不是就能够打仗。我们的孩子刚刚入学的第一天做父母亲的很难过，做孩子也很难过，最难适应的就是第一天入伍训练是最难的。每个孩子若是说要去做短宣，若是说他们要参加一个 boot camp， 那是最艰难的。有些孩子他们要去做短宣，他们要到 Florida 去接受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的入伍训练，在那地方不能洗澡不能打电话，就是每天就是这样操来操去，入伍训练是最艰难的。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并不是一气就解决。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的，一个人信了主了，我们最近有几位弟兄姐妹在福音营决志信主了，我们真的感谢神。可是那才是开始，才是一个最艰难的开始。耶稣就是来到迦拿，要看看那些在前几个月信主的、信了他的那些人，他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他们有没有经过这段训练。这是耶稣来到迦拿，一个大人物，在耶路撒冷的大门，这大人物的大人物回到了一个小地方来看。在这个时候，在加百农，加百农是加利利的首都，就是最大的一个都市加百农。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在国王面前的大臣，他在国王面前做大臣非常好，有钱有地位又有儿子，什么东西都不缺。可是这时候他缺少一件事情，他的儿子病了。他这个宝贝儿子病了，不但是病了，他就找到所有的御医，国王的医生都把他请过来了，说国王啊，你把那些医生借我用一下，我的儿子病了，发烧发得这么严重。发烧是不是很严重呢？发高烧很严重啊，发低烧也是很严重的事啊。不要以为说发低烧没有事情啊。我记得当我要到美国的那一年，我的儿子那时候是一岁，刚刚过一岁，那时候医生就身体检查，就说哎，他这个脑袋啊太大啊，这个头太大，不是脑袋太大，头太大啊，儿子中间这个还没有合起来，一岁了怎么还没有合起来呢？医生就说可能啊，很可能啊，医生没有说确定，医生说可能有脑水肿。哦，脑水肿我们就很担心啊。脑水肿，因为那时候我们也知道去找啊，台湾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的网络可以找出脑水肿有哪些原因呢，病状是怎么样，就去找找看，就打听了，看报纸了，有一份报纸说一个女孩子到13岁的时候啊，她的脑水肿才显明出来，才死掉。哎，我就很担心了，把这个孩子养到13岁然后死掉，那很可惜嘛。哦，那时候他画的就是一个低烧，温度就是90几度啊，还不到100度，可是呢就是持续不断。医生告诉我们说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呢，把他装到一个有空调的房间去。我们那时候哪里有空调呢？我们住的一个是日本的宿舍啊，里面窗户都没有什么空调可以讲的，装空调也没有办法啊，我们也没有能力装空调啊。所以就说怎么办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只好就等着吧，等到冬天来到的时候也许就退下去了，可是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后来到美国来了，
将近三岁是倒霉了，什么事情都没有，我们真的感谢神啊！到现在还没有脑水肿出现啊，真是感谢神。发烧确实做父母亲的很担心，发高烧担心，发低烧也是一样的担心，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大臣他的儿子发高烧，几乎要死了，国王的医生也没办法来医治他，他怎么办？他就到处去打听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找西医找不好了，那我们就找中医嘛，中医再找不好怎么办？哎，我们就找秘方啊，到处去打听秘方，打听来打听去的，打听了一个消息，说在拿撒勒的地方啊，曾经有一个木匠，他有一次3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拿撒勒，就到耶路撒冷去了，在耶路撒冷的地方他就受洗了，回来的时候他把木匠就不做了，他做什么？他做老师了。这个人很奇妙，从木匠一下子变成老师，居然也招了一些学生，可是这些学生年纪不是很小的，十几岁的，都是30几岁二十几岁的，年纪比较大的。有一天他们就一起到了会堂里面去敬拜，敬拜完了以后，有一个学生叫做西门，他的岳母发高烧，他们就请耶稣说，哎，您来看看这个岳母，这个 老妇人怎么办啊？耶稣就去了，就进去扶起这位老妇人呢，治得这个病，夫人就好了，而且马上就起来，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将近了，因为是安息日将近，下午呢他们就有聚餐，所以这位老妇人呢不但是热退了，马上起来就开始了煮菜啊煮饭啊来招待耶稣啊。这个大臣听到这个消息说，哎，老妇人发高烧可以得医治，我的儿子发高烧能不能得医治啊？他就打听了这个人在哪里，刚好他说这个人现在呢回到了加利利，而且呢听说现在就在加拿，所以大臣就很高兴了。好，第二天他就安排了他的马车，就浩浩荡荡带着随从呢到了加拿。他到了加拿，加拿的人一看这一匹大马车，还有一个穿着这么漂亮的一个大臣，还有随从来的，大家的人就全小地方的人呢就惊动了，说这个人究竟是谁，来做什么？他说哦，他是来找一个人叫耶稣的。所以大家就把这个故事又告诉这个大臣，说以前他曾经在这边怎样把水变成酒，大家都这么讲，而且又说我们都喝过那个酒啊，哦，不是轻轻而已，我们都喝过了啊。所以这个大臣就很高兴了，我去看他吧，我一定要去看他。既然这么去看他，很容易就看到了，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大臣在这让步了，让他先进去吧。这时候刚好吃过饭，他很客气，因为儿子的性命在很可能就在这个年轻的老师的手中啊。大臣年纪不是30岁啊，他可能是50岁了啊，可能是60岁了，做大臣呢。他就向耶稣很客气说，求你求你啊！他很谦虚的向耶稣求，可是他的口气啊还是做官的口气啊，他说话就像是做官的。他说，我告诉你啊怎么办啊，我儿子发烧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第一个，你要去医治他。你要做什么？你要去医治他。你怎么去医治他？你要到我们那个地方加拿加百农去医治他。然后你什么时候要下去呢？现在就要下去，这是做官的口气嘛。我告诉你要做什么，你怎么做，什么时候要做，哎，这是做官的口气。这个大臣就告诉耶稣了，我告诉你，你就是要去医治，现在就去，而且呢到我的家乡去，到我的家去医治他。他想了，若是他去了医治好了，我就好好的在国王面前来夸奖这个年轻的医生，这个老师啊，而且我要重金来酬谢他，难得啊，比所有的医生都好。我要向国王说了，以后你有什么病啊，不用找这些医生了，你找这个老师呢最好。他知道，若是能够得医治，这位年轻的医生是最高明的御医。耶稣对这位大臣的回答怎么说啊？我们看看啊，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就对他说，
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要不要，要不要下去，要不要这时候下去，都没有讲，也没有说我要不要医治他，他只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大臣所关心的不在乎说我是不是下去，我到什么时候下去，他只关心他的儿子究竟是死是活，他只关心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了，你的儿子活了，你所关心就是这件事情吧，我就回答你这个事情，你儿子活了，你的儿子既然活了，我还要下去做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呢。可是他就想了啊、哦，他要不要相信呢？他凭什么理由相信这个老师，年轻的老师说这么一句话，说我的儿子活了，他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若是我生病了啊，我的孩子病了，我去找医生，医生说你不用来看我了啊，或者你打电话去找医生呢，哎，说我跟你约定一个时间，我的孩子现在发高烧，能不能马上来看你？医生说不用来看我的啊，你就留在家里呢，你的儿子活了，你肯不肯相信？一旦不会相信的。可是这个大臣听到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他能不能相信？他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因为耶稣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只是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只凭什么相信呢？可是他又想到，当耶稣在迦拿第一次行神迹的时候，他有没有碰到那个六口大石缸呢？那个装水的大石缸，耶稣也没有去碰啊，耶稣也没有去碰那个水啊，都没有。耶稣只是叫人家说把那个六口大石缸装填满了水，然后又把它摇出来。耶稣只是讲两句话，事就成了。他能不能这次同样的，不必到我的家里面去，只说话就让我的儿子活了呢，就得了医治呢？有没有可能？他想，若是上水能够变成酒，这一次他从迦拿能不能医治我的儿子在加百农？两个地方离得多远呢？差不多是18英里，坐马车大概再快再快也要4个钟头。大臣那么老远走了4个钟头，早上出门这时候赶到了，听耶稣讲这句话，他能够相信吗？他要不要坚持说你一定要回去，你一定要跟我去，我有这马车，你就坐在我的马车上面，我们赶快回去，到那边访问我的儿子呢，他还没有死，赶快。他要不要坚持这个样子？他在想，耶稣说这句话似乎是可能，似乎是可能，可是我若是相信他可能的话，我下去要做什么？耶稣说回去，我就得回去了。可是我回去拿什么东西回去呢？我就是回到那边，我的儿子死了，人家对我怎么说？说你这个大臣真是没有用，到那个地方找一个年轻的老师来医你的儿子，你都找不动他，你没有办法去请他过来，那你是做什么呢？他心里就在有这个问题，我若是回去儿子没有得医治怎么办？所以他想吧，你现在要赶快下去。他还在想这个问题，只是耶稣又跟他说，求你，耶稣又对他说了啊，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是耶稣对他说的，你们对他对这个大臣说了，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好像耶稣是在说他要行一件神迹，要行一件神迹，要让这个大臣相信。那么这件神迹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迹？若是耶稣说要行一件神迹，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迹呢？前一次他水变酒是超越的时间，现在他要行神迹，什么一个神迹？若是说能够在迦拿说一句话，就超越18英里到了加百农去，把他的儿子医好了，是不是神迹？是神迹，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是神迹，超越空间也是神迹。也许
这件事情对于大臣觉得是很稀奇，对我们中国人也许不稀奇啊。我们以前看武侠小说都知道说有隔空点穴，是不是啊？两个武林高手坐在两座山上啊，那就在那边比武啊，用手势比啊，用这叫喊啊，就是这样的，都是练气功，是不是啊？然后就能够隔空点穴了，这是神的力量，是梦想。这个大臣大概说，哎呀，这大概只有中国人能够想得出来，中国人很聪明的，可以想得出这些东西来啊。我们在以色列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怎么办？他就想啊，若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啊，这个年轻的老师啊，他要骗我的话，他可以骗我。问题是，我的儿子若是死了，他没有医治我的儿子啊，那这个年轻的老师以后就不能再回到加利利了，我一定以后就找他算账。所以他既然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显然他要做一件神迹奇事，我应该可以相信他，我应该可以相信他。若是耶稣他说我很抱歉很抱歉，离这么远了，我不愿意去，而且呢说真的发高烧了也不是我的本行啊，虽然那一次老夫人呢得了医治呢，是我行的，可是这一次你的儿子呢，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医治他。耶稣可以这么讲啊，因为那么多的御医、国王的医生都已经医过了，而且呢没有办法医治他。现在他在说对不起，很抱歉，也没有什么特别嘛，只是叫这位大臣再失望一次而已吧。耶稣可以坦白这么说的，我们去找医生，从来没有叫医生说保证。一定要医好的，没有，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保证这样子的。所以耶稣若是坦白说，很抱歉不行，也没有关系啊。可是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表示说我要行一件神迹奇事，叫你们相信。我们是不是要看见神迹奇事才能够相信？我们常常说，若是神显明一件神迹让我看，我就相信。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小孩子看魔术啊，我看得很好看的、啊、哦，哎，看得很好看，每一次都要看魔术。我们小孩子每次他们游戏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请一件变魔术的来，哦，小孩子很高兴。甚至有人就是传福音的时候要去学魔术，哦，变魔术去传福音的。若是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我很鼓励你们去，一定很好玩，尤其是对小孩子传福音很有帮助。变魔术啊！可是耶稣确实说啊，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人要追求神迹奇事。邪恶淫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人要追求看神迹奇事？因为这是文士法利赛人跟耶稣讲的，说你选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耶稣才这么回答他们，邪恶淫乱。我们就说了邪恶淫乱，我们先说淫乱是什么意思，不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去犯了奸淫的罪，而是说他们心里所想的其实等于是拜偶像，他们所追想的就是要一个变魔术的那么一个人变给他们看，他们不是在追求一位真正的神，他们在追求一个好像是偶像的东西，所以那是邪恶，那是淫乱。邪恶呢？邪恶是说，我们即使看见了神迹奇事，我们却不把它当作神迹奇事。我们心里面脑筋说，这个事情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的，人不能做得到的。可是我的脑筋这么想，我心里却不肯接受。那是原因在哪里？那不是我们的理智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道德性出了问题。我们不肯接受一个事实。我们看见事实可是不肯接受，那是我们道德上的问题，所以那是邪恶。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我们今天若是说我们要相信耶稣，我们是不是要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耶稣你行一个神迹给我看吧，我们祷告神嘛，你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我想是最好不玩啊，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圣经已经跟我们讲得这么清楚了，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是求看神迹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说 不看神迹而相信，怎么能够相信这件事情？怎么说我不看神迹其实就相信了？我们就要想到，当耶稣跟我们这么说，当我们在祷告里面知道说耶稣要医治我们，我们就可以相信。那我们怎么去相信？是我自己经验吗？或者是看别人的经验？有基督徒这么多，在我们的周围已经跟我们说了这是可信的，你相信这个人吗？你相信你的朋友吗？若是你相信他，你相信他很多事情，你相信他说这个菜很好吃你就吃，为什么你相信不能够相信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说你若是相信朋友的话，你能不能相信朋友所向你所做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讲的。耶稣要这个大臣相信什么？大臣在想，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要他信什么？信两件事情，可能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相信耶稣能，耶稣能够医治，这是一件事情，耶稣有大能，他能够隔空点穴，相信他是从神来的，有神的能力，第一件事情他有他能。第二件事情是他要相信耶稣肯，耶稣肯就是为什么耶稣肯来医治他的儿子？耶稣并没有说好吧，我到加百农去，我替你的儿子医治了。若是这样去的话呢，大臣可能准备一份重金来酬谢他，可是耶稣不去，表示说我不要你酬谢我任何东西，我就在加拿，你就回去吧，你不要送东西给我。若是大臣想到说耶稣并没有要任何东西，那耶稣要医治他的儿子用意是什么？只是为了表明说他爱人，他关心人，他怜悯人，只是要表示这一点而已。所以这个大臣就在心里说，耶稣他若是医治我的儿子，他的用意就是要救我的儿子脱离死亡，脱离这个痛苦。他能够相信吗？他相信前面的第一个问题，所以耶稣他能够，因为他以前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超越了时间，现在他要做一件事情是超越空间的事情，他可以做得到。他以前在加拿做的，今天也是在加拿同样的可以做。然后他要相信的第二件事情是，他要相信耶稣并不是求任何的东西回报他，他只是为了要爱人，要怜悯人，他决定回去吧，他就回去。在他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他的仆人，刚好也在路上来告诉他说，哎，你的公子啊已经得了医治了，热得退了，好消息啊。大臣就问他是什么时候的，他说是昨天呢，下午一点钟。那个未时，我们圣经上所讲的昨日未时，那个未时就是下午一点钟，就是第七点钟，第七点钟算起来下午一点钟，昨天下午一点钟。所以他就想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回去吧，就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说这句话，他的儿子果然就活了。那我们就想，当他回去的时候，仆人说是昨天下午就得了医治，我们就想到昨天晚上这个大臣在什么地方。昨天晚上大臣显然没有回到加百农去，昨天晚上这个大臣就留在加拿，他没有回去。加拿的旅馆比他在加百农的这个公馆哪一个住的比较舒服啊？应当是他的家比较舒服，旅馆再好呢，比不上他这个大臣的这个宿舍，这个房子了。可是他说，既然我相信耶稣医好我的儿子，而且相信他并不求任何回报，我就可以放心了，我就放心在加百农过一个晚上吧。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他确实听到这句话， 他看到了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刚好就是在诗篇107篇20节的这句话。这句话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相信，不单单是看见这个大臣的儿子得医治，我们将来也能够相信这句话，在诗篇107篇第20节。诗篇107篇第20节，107篇诗篇107篇第20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他发命医治他们，神能够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那个命啊，是什么？命就是话，神说话就叫人得医治，救他们脱离死亡。大神说，就是这句话，这个人他说一句话，就叫我的儿子得医治了。既然我能够放心，说神要说一句话，叫我的儿子得医治，那我就不用着急。那为什么我放心就不用着急呢？那是在以赛亚书28章第16节讲的一句话。我们若是放心，我们凡事都不用着急。我们请看以赛亚书28章第16节。以赛亚书28章16节，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这是讲到耶稣。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信靠耶稣的人不用着急，即使是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不用着急。所以大臣想到旧约里面神已经给他这些应许了，他就可以信靠的过。我就在迦南呢，好好过一个晚上吧。我们就想到，当他听到这个神迹，听到这件事情，他就相信了，而且他们全家都信了。刚开始，当耶稣说回去，你的儿子活了，他相信耶稣的话，他相信的是耶稣能要医治他的儿子，耶稣不求任何酬报，要爱他的儿子。当这个地方他听到仆人说，昨天下午1点钟你的儿子热就退了，他就相信了。相信什么？相信耶稣是那位主，那位弥赛亚，那位救我们的主。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相信得医治，一个是相信得拯救。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二个他相信的时候，他是相信说我们全家都可以得到拯救，不是只有得医治而已，而且得拯救。我们相信这个儿子将来长大了，他每次讲，若是写文章讲到我的父亲，一定要讲这件事情。有那么一次，我小的时候我发高烧，然后父亲到加拿大去求这么一个老师把我医治好了。他一辈子永远记住这件事情，因为从这件事情，这位父亲能够放心信靠耶稣，成为一个最伟大的父亲，在儿子的心目里面。你想想看，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将来怎么说你呢？说我爸爸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能不能讲出来呢？最近我们的孩子都回来，所以谢谢就说我们的这些孙子孙女啊，他们将来想到做爷爷奶奶的事，想到什么？谢就说他大概只想到说，这个奶奶就是在厨房里面做大饼的啊，只有做大饼，一天到晚就在厨房里面做大饼啊。那我说我这个孙女会想到说爷爷做什么呢？他回来带了一本书回来啊，那个页呢掉了啊，因为我每次去他总是有一些书掉了，他就说grandpa 你替我把这个页呢再把补回去。我说他将来就是记得这个爷爷呢，就专门把那个书掉的叶子把它再补回去的，就记得这件事情。他 盼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记得我们在他们身上做的事情，不一定是说我们自己做的，像这位大臣他所做的就是信靠神，我们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所以我们就想到父亲在家里的角色是什么。在家庭里面，我们今天说家庭里面括号设定是谁，是我们父母做父母亲的，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说今天出去公园玩，或者我们的孩子说我们去公园玩，我们就得出门，究竟是谁做决定？我们要知道做父母亲的应当是家里面的主角，我们做主角的当然是大的服侍小的了，我们要服侍我们的孩子了。可是我们并不是遵他们的命令啊，不是小孩子发命令我们在遵从的，我们还是做父母亲的应当是主角，我们做决定。做父亲的决定要决定什么？做父亲的角色在家庭里面的是要扬帆出海，每一次要一次行动就是父亲要做决定，说去或者不去。我们既然是扬帆出海，我们就要想我们这个帆船出去了，我们要靠什么？我们做父亲的就要祷告神了，说让我们一帆风顺。所以这是两件事情父亲要做的，我们要扬帆出海，然后我们要祷告神让我们一帆风顺。父亲带领家是必然的，父亲应该能带领这个家庭。带领家庭有两件事情是父亲要做的，一个是应该有目标，我们这个家庭往哪里走，父亲要决定有目标，而且往前面走，父亲要带领这个家庭要继续奋斗，要持续的奋斗。所以一个是有目标前进，一个是持续的奋斗。若是一个当兵的，他想到说有目标的前进要持续的奋斗，他就想到四个字叫做冲锋陷阵。冲锋陷阵就是这样子，军人就是这个角色。可是我们不讲在军队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呢，我们就说要乘风破浪，有风浪必然有的，可是我们父亲做父亲的就是要乘风破浪。这个跟做母亲的很不一样啊。当这个大臣他出门了到加拿去，他有一个目标，要让我的儿子得医治，艰难我一定要做，我要持续要见到这个人，我要求他来。他真的是持续，他竟然是坚持到底的，他看到儿子活了他就可以放心，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父亲。那这个母亲做什么？他的母亲就在家里面保守这个家庭的安全，也让家人得到温暖。父亲是要前进要奋斗，而母亲是要安全要温暖的，这是父母亲两个很不同的角色。所以做父亲的你要记得，这是你要做的，要前进奋斗；做母亲的要记得你是安全，你是给家温暖的。若是半夜里面有人来敲门，谁起来应门呢？是做妻子的呢，还是做丈夫的？若是半夜有电话来，谁接电话呢？你也许说你去吧，都是父亲的事情啊，都是父亲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他既然是要乘风破浪，他就要有一个方向。他是掌舵的啊，父亲是掌舵的，他应该有个方向，有一个指南针啊。养家好像是最困难的事情，其实养家不是最难的，养一个家让孩子有的吃啊，不是最难的事情了。不单是说养家不难了，目前啊，有那些兽医协会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做了统计，家里面的狗或猫啊，都操纵了啊。狗啊，45%是操纵的；猫呢，57%是操纵的啊。所以你都是说我们的小孩子操纵了，不稀奇啊，猫狗都操纵了啊。所以养家不是最难的啊，可是最难的是什么？是父亲要能够成为一个家所信靠的，全家人要能够信靠父亲。他 他要对这个家有所期待，说我们的家究竟要做什么。他不是说我做一生父亲的，我就好像做一天和尚了，创一天的钟了，就一天过一天而已。不是啊，他要知道说我的工作一定要叫一家人得到安息，得到安息就是能够信靠我。他就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他要有，他要用慈爱来对待所有的人。父亲是大男人，也可以是亚多铁人，但是不管你是大男人亚多铁人呢，你都要有金刚力啊，有金刚力。那这个金刚力是我以前的一个中学的体育老师告诉我们的啊。因为那一次我们学校的校队去参加3000公尺的比赛，得了冠军。他说这是我们学校的金刚力啊。那为什么他说金刚力啊？因为那是那时候台湾最出名的第一名的柔道选手，所以他后来就教全省的警察怎么做柔道啊。为什么一个柔道的教练呢、啊？他说金刚力啊，可见金刚力啊表现出来是要用柔的表现出来，用爱表现出来。好，不是说我有金刚力就是金刚力啊，你就是听我的，不是，我要用柔的方式呢表现我的金刚力。所以这是第一个父亲应当表现出来的。父亲可以管教儿女，可是不是用手，这个手不是用来管教的。这个手是要用来爱的，所以用爱的手不能够管教自己的儿女，不能够一个巴掌就下去。当你要管教的时候，不要用你的手，不要让你的孩子觉得说那只手又能够爱又能够管教，不可以啊，不可能。你的手只有爱不能管教，那你怎么管教呢？你就是拿一根尺吧，拿一根戒尺呢来管教孩子，所以不要用你的手去巴掌下去啊。这是做父亲的一定要记住。第二个，做父亲的一定要教导，一定要教练，一定要做，一定要教导自己的孩子。现在我们常常说，哦，做母亲的教导，其实不是，做父亲的教导。问题是，我们要问他，我们要教导什么？我们最容易的教导数学，啊，教导数学教完了，教导科学，哎，我们大概也可以啊。讲到社会科学呢，哎，我们就是不太行了。我们大概小学还可以教导一些社会科学，到了初中以后呢，我们社会科学就不灵光了啊。英文呢，那就不用讲了，六年级以后的英文呢，大概比我们大概都好多了啊。可是我们要教导孩子是什么？我们要教导孩子其实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教导怎么选择，怎么选择。我家前面有两棵大树啊，枫叶，有两棵松树。过街那一户人家也有两棵松树，也有两棵枫树。枫树啊，都有很多的松鼠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你若是你有枫树，大家都知道，松鼠在跑来跑去。这个松鼠跑来跑去，它不是只有在这枫树之间跑，而且要过街跑啊、哦，过街啊，哎，好像说那边的那个草地比较青啊，我过去那边看看了、啊、有没有得吃的啊。所以这那边的松鼠呢，就跑到我这边来，我这边的松鼠就跑到他们那边去，跑来跑去呢，就死在道路中，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说怎么去选择、哦、你要过街可以过街了，可是你要告诉他怎么过街、啊、我们讲教导孩子要过街了，要知道懂得选择。你要不要教导你的孩子怎样选择做一个人？你要不要教导你的孩子要不要相信神呢？要不要教导？或者别人来教他、哦、或者让他自己冲来冲去呢，就冲在路上了呢？这是一件事情，我们要教导他的价值观。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教导的时候要教导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家的院子里面、啊、常常看到一些chipmunk 是一个 小小的有花纹的那个小松鼠、啊、也许你家里也有。那 chipmunk 有什么不好呢？它到处去钻洞啊，这个地上就钻一个洞，那边地上钻一个洞啊。所以我尽量要把这些松鼠呢，不要把这些小松鼠赶掉，可是赶不掉，它跑得非常特别快啊，怎么赶都赶不掉。有一次啊，春天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松鼠的那个洞出来呢，居然是有一只小小的松鼠啊，很小很小的松鼠、啊、刚刚生下来的，母亲就把它推出到洞口了，连跑都不会跑啊啊！我就说好嘛，你既然不会跑，就把你装起来吧，装在塑胶袋里面了、啊、到垃圾堆里面去。过了一个钟头，我再去看，哎，又一只跑出来了，我就在一样的塑胶袋里把它装起来，又收到垃圾袋里面去了。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啊，不要把他推得太快，他能够承受什么东西， 不要说他还不会跑就把他送出去了，所以不要期望说我的孩子三岁就开始拉小提琴吧，哦，两岁就弹钢琴吧，那一岁呢就开始呢要念 ABC 啦，慢一点吧，没有关系，要教导要看时间，而且要教导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教导他。另外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遇到困难，你是不是教导你的孩子啃骨头啊？或者你是不是教导你的孩子踢鱼刺啊？这些都是要学的了，他不会一辈子都是吃那些没有骨头的肉啊，他吃鱼的话不会说永远都是吃那个粉类的啊，有时候他要吃到鱼刺的怎么办呢，他要去学怎么把它踢掉。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教导他怎么选择配偶，因为是他的配偶决定他在天堂或在地狱，一个坏的配偶真的把你放到地狱里面去，一辈子就在地狱里面去，要等到那天离开了才上天堂，所以很要紧的，你要教导你的儿女选择配偶。当然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选择职业，因为职业是我们服侍神的地方，我们用我们的职业来服侍神服侍人，这是我们在教导上面我们要知道的。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儿女的面前做一个模样，做一个 model， 每个时候我们都是在做孩子 的一个榜样，在教会里面，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好的榜样，比如说格培里 Billy Graham， 他的儿子现在接续他的工作，接续他格培里布道人的工作，很好的榜样。我们也看到 Jim Dobson， 他现在也退休了，他跟他的儿子两个也配合，因为他的儿子做青少年事工做得非常成功，我听他讲到哇，那些青少年真的很高兴，所以父子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现在要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Bob Shuler 啊 ，Bob Shuler 这是一对父子啊，这对父子做父亲的现在已经退休了啊，他在1955年从神学院毕业就开始建立教会，一直到1980年，过了30年，他就在加州建立了一个很漂亮的一座礼拜堂，叫做 Crystal Cathedral。这个礼拜堂是完全是玻璃做出来的，那时候建筑师就是不可能，你要建一个这么高的礼拜堂，又是玻璃做的，而且在加州，在一个地震带啊，怎么能够做出来？他说这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马修勒就跟他说了，说你的字典啊不可以有这个不可能这个字，我的字典里面从来没有不可能这个字，所以我相信可以。他就跟着建筑师说一定可以做，建筑师说好嘛，你相信可以，那我们就做吧。果然就做出来的，就是做了这个玻璃礼拜堂，很漂亮的。若是你们到南加州去，就是从洛杉矶再往南走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么一座很漂亮的礼拜堂。到了2006年，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了，我现在把这个工作交给你。那这个儿子也叫 Bob Shuler 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两个人父子。2006年，把工作交给的儿子，可这年轻的儿子他的想法跟父亲不太相同。他说我不但是传福音，我不但是有电视台像他父亲所做的，因为他的还有四个女儿，这四个女儿就是这个 Bob Shuler 这个父亲呢，还有四个女儿跟这个儿子一起配搭，有五个一个是哥哥，还有四个妹妹，一口五家人呢，都是做一个工作，有的负责文字，有的负责家庭事工，做得很好。可是这个儿子说我们现在还不够，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科技时代，我们在新的一代，他们不会看电视，他们不喜欢看电视，他们要看网络，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到网络里面去。他就设计了怎么样把网络让孩子们喜欢听喜欢看可是这父亲的不同意，所以过了三年父亲就说你就退下来吧，父亲就把这儿子退下来了儿子看着说父亲不让我做，那我就辞职好了。他呢辞了职，这个儿子辞职呢就跟他的女婿一起出去再去发展他本来所要想的那一份工作。那做父亲的是不是很不高兴呢？也没有很不高兴，当他知道说自己的儿子 跟女婿要去做这一样工作，他说我一样的祝福你，你去做，我一样的很高兴。只是在目前这个结晶礼拜堂的事工啊，不是照你所想的去做，还是照我所想的去做。我们就看到一个父亲，他对儿子一个很好的榜样，带领他儿子走同样的路，做得很好。可是当他发现说方向不同的时候，他还是很坦白的跟孩子讲说，我们的方向不一样，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彼此来配搭没有关系，可是呢，你不能再做这个事工。我想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将来一个很好的警戒啊。我们对儿女的看法不一定同意，我们要让他去做，可是我们也不要说孩子的完全是对的，我们还是看见神给我们的方向是什么，那是我们要坚持到底的。一个伟大的父亲，他对神是有信心的，就像这个大神一样，他能够放心，他凡事都看见说神在带领他们的手，在神的手在他们的家中，他也能够照神的事情去做，他能够带领他们全家，所以外面有再大的风浪，他都能够心灵得到平安。我们在这里就想到，在1878年啊，有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是在1871年啊，71年是在芝加哥，有一个很年轻的，不是，有一个律师，非常成功的律师啊，叫做 Spafford。Spafford 他的父亲是在美国建国的初期就是很出名的，他跟美国的第三任总统 Jefferson 关系都不错。现在在 Jefferson 的他的纪念馆里面还留下一封信，是 Jefferson 写给这个 Spafford 的父亲的。所以他的父亲有权，那他这个儿子生在纽约，后来工作就到芝加哥去工作。他工作的时候就是做房地产方面的律师的事务，赚了很多钱。在1870年，150年前呢、啊，他的财产就是房地产呢，已经可以价值将近4万块钱，38000元，所以已经很多钱了，很有钱。就在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前，他投资在密西根湖的旁边呢，投资了大笔的财产，房地产就买下去了。可是，在1871年10月8号，一场大火把芝加哥烧毁了1/3，他的财产也都烧掉了。当时死了250个人，没有无家可归的有9万人。芝加哥的大火，他的财产这么失掉了，可是好处是他的家没有被烧掉。所以大火之后，火灾之后，他就跟他的妻子，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是长老教会的长老，他就把他的财产拿出来救济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让他们有东西吃，然后去安慰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2年，这个事情做完了，他们也累了，他说我们就到欧洲去玩去玩，其实也不是去玩，因为那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穆迪，就是19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美国的穆迪，他要到英国去布道，他是穆迪的好朋友，所以他说我们也到我们到英国去。也去支持穆迪在那边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全家要到英国去。那在纽约的时候，要乘轮船的时候，他接到一封信，说一个电报说有紧急的事情要他处理，所以 Spafford 他自己就停下来，而让他的妻子带着4个女儿就乘轮船去了。那马上就看见电报回来了，就说轮船失事了，被一艘英国的货轮撞上去了。那沉这个12分钟以后，这个桥船呢，这个游轮呢就沉下去了。这游轮上面本来有310几个人，死了260多人，死了226个人，女儿都死了，妻子没有死，所以就有另外就被这个轮船呢，被这个货轮呢救起来以后，有另外一条轮船马上去救他们，然后送他们到英国去。到英国以后，他的妻子就打电报回来，就是说他只有他得救， 他得救了，他没有说他的女儿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要知道说下一步怎么办。然后在这电报里面又说了他们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几个朋友 的情形，有一个朋友的儿子死了，他就讲这些，没有讲到他女儿的事情。所以做父亲的 Spurber 他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买了船票就到去跟这个太太会合。在这个船的上面，船长就跟他说，这就是你的妻子，你的女儿，沉轮轮船呢就沉没在这个地方。他在船上看见这个地方，他就回到他的房间里面去，他就写了一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是很多人喜欢唱的，不单单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喜欢唱，有很多人为他自己的丧事啊，追思礼拜选诗歌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选这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好，可是这样子过了以后，这事情过了以后，事情并没有结束。在1881年 Spafford 他就带着他的另外两个女儿，是在这个事情之后又生下了两个女儿，很小，一个是两岁，一个是才8个月、哦、就到了耶路撒冷去，跟着一些朋友到了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他们建立一个救济所，他们叫做美桥会馆，专门救济耶路撒冷的贫穷的人。后来过了8年 Spafford 就死了，死在耶路撒冷。可是他的工作，他的妻子继续做下去，在那边做救济的工作。到了他的孙子孙女啊，又继续在耶路撒冷建了一个儿童医院，到今天还是在那个地方。在1901年1901年呢，有人就为这个事情呢写一本小说，一个瑞典的作家写一本小说。这个作家呢，就是因为 Spafford 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工作，这本小说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他的工作到今天还在，他不但是说在困难当中他看见我的心灵得安宁，而且他看见我继续的工作是什么，不是我得安宁就完了，我要继续往前走。这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所能够做的，所以我们可以学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主我们的主，感谢你让我们的前面有这么一个大臣，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也看见在历代里面有这么多伟大的父亲在我们的前头，但愿你教导我们怎样做父亲，也怎样在这国家里面，在教会当中彼此劝勉，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在我们的儿女面前。我们将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